总归还是一个赚钱的节日。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霍霍自己的传统节日，但是呢，我们可以霍霍别人的传统节日。
我觉得我在国内的上一个圣诞节，我唯一的记忆只有平安夜的苹果。
啊，你平安夜不给我买平安果，那你就是不爱我，单压了 skr。
春晚的梗可能还没有看《封神》里的梗来得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鼓个掌。
别人看他都是妖孽，我看他是祥瑞。
妈，看到什么是人决定的。
其实是有点凄凉吗，或者怎么样？
就是他突然在零点的时候跟我说 marry me。
只要任何事情和浪漫和爱情和你喜欢的人扯上关系，这东西就能大卖特卖，
像过走马灯一样的在过，说他曾经对我做过什么
爱情营销。
对，我说我甚至都已经在脑子里想好我要怎么说 yes I do 了，真是
完全是女生的享受日，男生的受难日。
那可能那个男生会讲说，啊，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看似胡闹，实则非也。大家好，我是胡闹 Radio 的主播曲曼，一个久居国内校园，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小白。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菜根有味，我是久居国外但非常思念国内生活的毛毛。
Hello， 大家好，我是菜根有味的三伯，我是一个孤悬海外难以回国的游子。那今天我们很荣幸，我们一起和胡闹 Radio 的曲曼，我们一起来串台了。
耶、yeah, ，我们来录一期圣诞联动节目。
是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鼓个掌。
耶、yeah.。
对，其实前面我们都是已经介绍了我们现在的 IP 属地，我现在在国内嘛，然后毛毛和三伯现在在异国他乡，
我们在美国。
对，我们现在都在美国。
嗯，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如果要聊起圣诞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我们会非常的有不同的看法和经历。
是的，感觉这个国内和国外的圣诞节虽然都叫圣诞节，但是感觉过节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是截然不同的，
大家过的好像不是一个节。
大家过的不是一个圣诞是吗？但我觉得我在国内，我不知道我是因为太哀呢还是怎样，我感觉我对于圣诞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庆祝的点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好像对于我来讲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节日而已，就没有说像春节一样好像哎呀就这一天我一定是要怎么怎么过的那种情节。
对，感觉其实圣诞节对于国内来说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的节日，感觉在国内没有很多的文化基础在这儿，所以感觉
主要还是觉得因为是一个宗教节日，基于基督教的这么一个节日，所以在国内的土壤并不是非常的深厚，可能现在更多年轻人过起来圣诞节，我觉得好像是一种仪式感，或者说是一种和朋友一起玩的一个契机，或者是商家打折促销的一个契机吧。
啊，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就是更多的是年轻人在过这个圣诞节，年轻人在过的时候，老年人可也不能说老年人吧，就是可能长辈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去过洋人的节日。
其实我之前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 concern， 就是有这种担心，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洋节日融入到了大家目前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就比如说前一阵很火的上海在过万圣节呀、这样的，后来我就是自己想通了，我是感觉其实这个有外来的节日在没有进入官方法定节假日的情况下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霍霍自己的传统节日，但是呢我们可以霍霍别人的传统节日。就是这些，对，这些节日到了国内以后，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情随便过，然后这个节日呢就不影响我们大家平常过中国的传统佳节的这种形式。传统佳节的时候我们跟家人团聚也好啊，延续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好，这是一个更加庄重或者更加隆重的一个节日。但是像这种洋节呢，感觉大家就是一个都属于狂欢的性质
啊。
对，我有一个理解，就是我觉得中国的传统节日 其实各个国家的传统节日大多数都是和家人一起来庆祝的，好像没有太多给朋友可以一起过的节日。所以我感觉对于可能在国内来讲，这些所谓的洋节好像给了大家一个可以和朋友一起聚会，或者是互送一些礼物，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万圣节，我看上海就大家搞得非常的嗨，感觉比美国万圣节过得有意思多了。就是类似于这样，是变成一个可以和朋友玩的一个节日，而不影响你那些中秋节、春节你跟家人团聚这样的。
对，我觉得可能节日就是我们自己去给自己找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理由去放松。
嗯，对对对，
嗯，
我很同意这个。嗯，有的时候可能像是一点小的仪式感一样，我觉得。
啊、哦，是的，好像如果其他时候吧，我们刻意的去追求那个仪式感，好像显得很做作。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节日的话，我去追求仪式感，大家就觉得嗯，很正常。
嗯嗯，给了一个正当理由，好像是。
对，是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嗯，这两年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前三年的这个
口罩。
对，
口罩原因。
对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感觉年味儿是特别淡的。因为圣诞其实对于外国来讲，它就是就其实是相当于是我们中国的春节啊、嗯。但是我就在想自己这边、
嗯、意义上是相当于春节。
是的，
嗯，对，是的，我就在想自己这边就好像年味儿是越来越淡的。我觉得可能对于圣诞节来讲，好像商家会更愿意做出一些装饰啊，做出一些促销活动，但是春节的话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在家里面待着，然后和家里的就是亲戚朋友去出去玩这个样子。
其实在美国圣诞节当天，圣诞节的气氛反而是整个过程中最低的，因为我感觉在美国的过圣诞节的气氛当中，也是商家和这个你平常的所在的办公场所也好，公司也好，可能给了你更多，营造了更多过节的气氛，反倒是到了圣诞节当天就是万人空巷，那大街上就是很冷清，然后也没有什么人，所有店家都不开门
啊，那很像。嗯，
对，我也觉得这个体验是像的。因为圣诞节当天如果你在美国，但你并没有一个家人或者一个家可以一起来庆祝圣诞节的话，其实是有点凄凉吗，或者怎么样。所以像留学生啊干嘛，很多大家都会和自己的朋友聚在一起来过这个圣诞节，或者是利用圣诞节假期出去玩之类的。因为这个就像你除夕夜或者大年初一，你走在街上，可能更多人都是跟家人欢聚一堂吃饭呐、啊，或者啊打麻将啊看春晚啊这样的，搞一些家庭活动。美国的大街上圣诞节和平安夜基本上都是不开门的，餐厅可能也只有中餐馆会还在营业。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非常隆重的过圣诞节，其实就是和朋友一起去玩嘛，然后可能狂欢啊怎样，然后春节的时候是跟家人一起，但是可能在美国的话我们就是截然相反、
嗯、
应该你们也是会和朋友一起过春节的吧。
嗯，
是在这边，反正其实华人之间，就是中国人之间过春节成了一个更加像我们狂欢聚在一起。
对, 对，是
的，因为不是一个法定假日、嗯、只能找一个周六周日，然后大家所有的同学同事啊凑在一起，大家一块热闹一下。
国外的圣诞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嗯、你像我们春节的话其实也是持续时间不太短，可能也是七八天左右。嗯
嗯,
对，
感觉有个预热的过程、
啊，那国外的圣诞节
啊，我觉得在美国大概从11月底过完感恩节 Thanksgiving 之后，我觉得好像那个整个节日的气氛就来了，大家各个商家呀包括公司里啊都会已经开始要把那个圣诞树拿出来重新装饰上。所以其实从11月底开始，我觉得就好像他们圣诞节的气氛已经在开始了，一直延续到我觉得大概是过完元旦吧，然后重新新的一年开始，大家都回到工作回到学校，这样结束就还其实挺长的。
嗯
嗯，这个过节的气氛感觉是跟美国的商业文化也有关系，很多时候我感觉过了这个万圣节它就进入了圣诞季，因为它的商场里面的节日气氛都更浓，它会 疯狂的销售自己的东西。过了万圣节以后，他就把那些鬼从柜台上撤走了，然后换上了那些圣诞装饰，一直从十月底卖到十二月中旬过圣诞节之前。
那其实商家应该更喜欢这个节日预热。
对，其实每年那个感恩节黑五打折促销，我认为它本身的初衷就是给大家提供买圣诞礼物的那个机会和时间，它就是赶在这个档口，你提前一个月给家人给朋友准备圣诞节的礼物，然后就会有一大波的这些黑五啊，还有那个什么 Cyber Monday 啊，这些打折促销的活动。
嗯
嗯，总归还是一个赚钱的节日。
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听我们的第五期节目，大概讲的就是根据黑五购物节这个。
对，我们有一个圣诞节购物分享。
可以听菜根有味的第五期是吗？
对对对。
其实我感觉国内的圣诞就好像是在上海、香港还有澳门，就是这些可能international 的一些城市会比较的隆重，但在其他的内陆地区感觉就是一个大家找一个契机去和朋友一起玩的这么一天。我感觉对于我来讲，我好像圣诞节就是可以撸一个不一样的妆，然后对对对，然后就是穿一套可能非常有庆祝仪式的这个衣服，然后去拍照聚餐发朋友圈。
嗯，
我做的最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朋友在饭店，然后吃完饭，然后我们两个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两个人就瘫坐在椅子上开始看自己朋友圈有多少人点赞。
圣诞节打卡。
对，其实现在我感觉这种外来的节日反倒是成为了大家一种更多的有社交属性。
嗯，
因为大家的传统佳节可能在一起，我们会进行自己的传统的方式庆祝。
嗯，
但是外来的节日感觉会给年轻人更多的发挥空间，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社交的工具。
因为之前咱们定了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已经努力的在回想我曾经都是什么时候过过圣诞节呀，然后我就往前一个地儿的在追溯，发现我好像过得最有仪式感的一次圣诞节是在5年前了。那个时候的圣诞节我是提前就买好了麋鹿的耳朵，然后戴在自己头上，然后化妆，包括那天是我们有一场圣诞专场的音乐会
啊。
对，然后老师也会给你准备非常有仪式感的一整个长廊的圣诞的礼物还有食物。
哇，那很好诶。
对，就是我再回想的话，我就觉得就是那一年的圣诞节是我过得最有仪式感的一次圣诞了。
我觉得我在国内的上一个圣诞节，我唯一的记忆只有平安夜的苹果，就是那个年代还是把那苹果扎起来，一个苹果要卖你10块钱的那种平安果。
对，中式营销嘛，平安夜吃平安果。
以前特别流行说平安夜的时候要送给喜欢的人平安果，可以助力表白。
对，我也听过这种说法，但是平安果这个东西其实你看它名字就看得出来了，它就是取那个苹果和平安的那个谐音，就是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以前还其实有跟同学讲过这个，他们就是非常的惊讶，竟然还有这种东西。
哦，对哦，你刚刚说平安苹果，我说我还在脑子里想，我说那美国人也不说苹果这两个字儿吧。
对对，所以是一个纯纯的中文梗。
对对对，
感觉这个梗还流行挺久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传起来的。
我估计是这个果农跟这个过节的人达成了某种刚好就是在秋收之后入冬以后，大家苹果又好储存又好运输，然后还方便包装，那就干脆平安夜吃平安果。
而且我还觉得有一种可能，因为我现在这些都是青春期的记忆了，我觉得只要任何事情和浪漫和爱情和你喜欢的人扯上关系，这东西就能大卖特卖，就是什么白色情人节呀，巧克力呀，然后37女生节啊，送花呀，然后平安夜要送平安果啊，其实你想来全是为你那个所期待的爱情买单。
是他踩中了你的需求点。
对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不是他踩中了女生的需求点。这几个爱情营销完全是女生的享受日，男生的受难日。
男生会想这个节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但这些日子我可都没花过钱。
对啊，
我觉得现在理智的女生应该也有很多，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说啊，你平安夜不给我买平安果，那你就是不爱我。
你这个押韵押的还挺好，平安夜不买平安果，那你就是不爱我。
单押了 skr。
但其实来讲，这个圣诞节至少在美国来讲，跟爱情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所以美国人在过平安夜的时候是什么呢？就类似除夕是吗？就其实是大家可能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饭这个样子吗？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讲，圣诞节是一个完全家庭的节日。以前可能有一些觉得好像美国人不是很注重家庭或者怎么，其实在他们的心里，包括我们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了解到，他们其实都还是挺看重家庭的。圣诞节他们经常是一大家子人，可能也是五湖四海的，大家都会飞到可能长辈家里或者老人家里一起来庆祝这个圣诞节。或者也许有时候你看一些圣诞节的电影里会讲，他们会一大家子人一起出游啊，去夏威夷啊，或者去哪里度假来一起度过这个圣诞节。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是真的会给所有的家庭成员准备圣诞礼物。
哇啊！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还真的非常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这个事情，然后当时真的是自己也不知道从哪儿搞了一双圣诞的袜子挂在自己的床头，然后写下自己的心愿。
对，你说到圣诞老人这个话题，那真的是很多美国人也非常坚持的想让自己的小孩在孩童时代千万要相信有圣诞老人。
对，
美国人他也是会给自己的孩子送圣诞礼物的时候，也是会家长悄悄的准备圣诞礼物，然后在圣诞节当天的，就是过了平安夜那天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会把礼物会放到自己家的圣诞树底下，让小孩去拆圣诞礼物，然后假装告诉他这是圣诞老人送给他的。然后呢，如果谁要是提前打破了这个小孩心中圣诞老人这种形象，家长都会非常生气，
是罪人，
因为家长就说那个你那个童真没有了。
对，
哦，我觉得这个好浪漫啊。
美国家长其实做这件事情上他是挺努力的，一个点是他们会真的准备牛奶和饼干在平安夜的时候放在客厅里，然后呢通常是爸爸还要半夜起来把这个牛奶喝掉一点，饼干吃一点，然后留一些碎渣渣，第二天早上小孩起床看到自己准备的牛奶和饼干被人吃掉了，他就会知道，哦，圣诞老人昨晚真的来了我家，我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小孩，我就可以得到我今年想要的圣诞礼物，然后他们到圣诞树下找到自己的礼物，这样子。
哇，好浪漫啊。
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挺用心的，
我感觉真的是有被，对，就好好的呵护的那种感觉。但咱也不是说咱父母给咱的呵护不够啊，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过年的压岁钱比礼物还香呢。
对对对，我们比较注重实际。我就感觉，就是刚刚你在讲那个非常浪漫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父母就别说可能是春节给我礼物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的压岁钱，我就根本就只是经我手，根本没有到我的口袋里。我只是一个经手方，谢谢叔叔，谢谢阿姨，然后转手交给妈妈，然后妈妈说我给你就存起来，但我至今都没有看到一分钱。钱呢？
存起来。
没有回头钱。
我说我小时候可能过春节的时候，除了期待压岁钱，还想期待大年初一要穿新衣服。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为了买那个新衣服，我可能要提前好久就开始已经计划好哪天跟妈妈去哪个店，然后就去踩盘子踩点，我就喜欢这件衣服。
我也特别期待这件事情，过年有新衣服穿，而且小的时候会专门去那种卖那种小发卡的地方，他给你盘头发那种，就小女孩一般，就是给你头发上弄一些揪揪，然后打一些发蜡，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过年的五六天都不洗，脑袋最后都是个硬的，假设扎了一个蝴蝶结，那头发都硬邦邦的，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美，然后维持过新年的那么一小段时间。
对，然后就巴不得让父母赶紧带着自己出去见人。
对的对的，展示我的新衣服和新发型。
对，
那我们感觉越说美国的圣诞节过的过法跟它的气氛跟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其实越来越像。
是的。
然后我还想到有一点，是中美两国大家都一样的，就是美国其实也有春运，它这个叫圣诞运， 中国的春运感觉大家就是游子，
对
对，游子在中国铁道部和民航局之间互相做贡献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美国也是，就是美国的这个加油站和美国的这个航空管理局在互相做贡献，就是每到圣诞节美国人就要走亲访友。他因为美国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比较流动嘛，他可能成年长大以后上学到不同的地方，他会换很多城市去生活，但他的最终的那个归宿可能还会要回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家里去过圣诞节。所以美国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圣诞旅行，然后他们就会坐飞机，然后自己开车，每到这时候这个飞机票就变得异常之贵，有的时候能到淡季的价格的2到2.5倍。
嗯，可能都不止，如果你要是没有提前去准备购买的话，那可能还会更贵那个机票。
对，现在想到还是咱们国内好，铁道部就不会
至少不涨价，
只是有点难抢而已。
你只需要早一点订票，然后确定下来自己的行程就可以。
对，
但是我其实有点好奇，国外的圣诞节，你像我们的话，我们晚上是会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的嘛？虽然现在好像看的也少了，但是那国外的圣诞节都会看什么？你们应该作为都是中国人的话，在那里好像一般也都是旅行或者朋友聚会比较多，是吧？就是传统的他们圣诞节会怎么过，有知道吗？
知道的是，美国人他是肯定没有春晚的，他没有这个联欢晚会。然后很多人家里可能比较传统一点的，大概率吃完饭以后，活动可能是大眼瞪小眼。
哦，他们有的会去教堂的。平安夜有一些人会去教堂的，
对，平安夜有一些人会去教堂，然后还有一些宗教色彩比较浓重的区域，
嗯，
他可能会有唱诗班到你家门前来给你送祝福，来给你唱上一小曲儿，
嗯，
啊，有点像流动的演出团体，
嗯，
是，
通常都是附近的教堂里的一个小组织，一般
啊，真的像三伯说的，好像越聊越像了，真的是越聊越像，
对。其实我对在国内过圣诞节的第一印象是，当时其实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你想12月底12月中旬
期末考试，
正是大家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对对对，没有时间去过这个洋节，反倒是到了大学以后感觉彻底的放飞了自我。因为我大学是在天津上的嘛，天津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租界文化呀也好，以前有西式的文化带进来也好，天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西开教堂，刚好就在他这个天津的这个步行街商业区这一块。我记得我当时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跟大学的同班同学大家一起出去狂欢，然后呢这个变成了一个，当时是前半夜是购物节，后半夜呢是一个徒步节，因为他那个教堂跟步行街隔了一条马路，然后就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你前半夜逛完街以后，12月份天津那个风又很大，大家就想到对面的教堂去看一眼，然后呢他就因为封路要人流管制，怕你踩踏，他就会让你绕大概来回有2公里的路，其实就在马路对面，他会让你围着这个街区绕一圈，然后你才能到那个教堂里面。然后你去了教堂才发现教堂里面也是人山人海，大家其实去看热闹，你说让我们去唱诗完全不会，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很多人其实就是在他最后面走了一圈，看看里面有一些热闹的氛围以后就又出去了。后半夜呢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 KTV 之夜，大家去找一个地方，因为大学生那时候已经关门了，回不去宿舍了，大家去找个 KTV 唱一晚上歌，然后回学校。
我圣诞节的 KTV 看来也是蛮好预定的哈。
嗯，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感觉圣诞节的 KTV 还可以，不知道现在在国内这个 KTV 这种娱乐形式还流不流行？
当然流行，我这 KTV 的常驻选手。就以前好像是说春晚的梗能笑一年嘛，但现在好像就是总结一年的梗。
嗯，对，现在我之前看过网上这样说，就是说以前是春晚创造一个热词，然后大家流行一年，现在变成了春晚去搜罗一年的热词，然后让大家来温故知新，
最后我们一起包饺子。
我觉得你们这个说的特别的对，我想想去年春晚给我留下的印象，春晚的梗可能还没有看封神里的梗来的多，可能还没有费翔留下的梗多。
马看到什么 齿轮决定的。
对对
对，
那个太搞笑了，那个真的看完了以后只记得这一句话。
哎呦，我是不是你最勇敢的儿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别人看他都是妖孽，我看他是祥
瑞。祥
瑞。
对的。太搞笑了。哎，但是说到圣诞，在很多的影视剧里边吧，感觉圣诞是非常浪漫的。
嗯，
它非常浪漫化，而且好像一提到圣诞，我们就会想到，因为它就在下雪的前后嘛，就我们就会想到初雪。
嗯，
就它就很浪漫。嗯，
对。但是作为一个男生的角度，我来解读这些节日呢，就是非常痛苦。凡是洋节都要跟爱情扯上关系，我就压力很大。
深受其害是吗？
我就恨不得他现在出来一个新的营销，叫做今年洋节不收礼，收礼就收男朋友的真心。
男朋友的真心靠什么衡量？反正总之是不靠物质衡量。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工作以后作为一个独立女性，我也觉得这些全是营销。
是的，
我觉得可能是亚洲文化里，包括日本也有很多那种情书还是哪个电影我记不太清，但那个里面描述的场景也是初雪之后，然后你写一封信拿给喜欢的人，这样就是营造了很多很浪漫的场景。
你说到写一封情书，虽然我当时写的不是情书哈，但是我就突然想到我自己曾经在我非常的年少无知、非主流的时期。我的朋友在外地嘛，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一个地址，我要给你写一封信。然后我朋友说你有病吧。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手机这个交流这么方便，你为什么要给我写一封信呢？我说你不要管，我说我就是追溯一份情怀。我当时找了一张非常非常好看的明信片，我为此还花了高价格，因为那个明信片是夜光的明信片。写完了这张明信片之后，我说去邮局，因为当时我看电影里面演的哈，就是它是凭寄嘛，就是它直接是把那个明信片塞到那个邮筒里边。然后我当时带着我的这份情怀就去到了邮局。到了邮局之后，我说我想塞到邮筒，发现邮筒是锁着的，邮筒不能用。然后我就进到邮局里边，我问人家邮局的工作人员，我说我要有一封明信片。那个工作人员也带着那种看傻子一样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就是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邮明信片，那你怎么邮呢？你是要凭寄还是要邮那个就是更快一点的？我说那当然要凭邮了，我说凭邮才有这个情怀、
要盖戳的那种，
对对对，才有这个情怀不是吗？那个工作人员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煞风景的话，他说啊，凭邮的话可能会丢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晴天霹雳，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么用心写的这个明信片吧，这个明信片还挺贵的，他如果邮丢了吧，我好像也挺心疼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那我就不凭邮了，你快一点吧。那就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哦，那就给你寄那个快一点的。然后更煞风景的事情是，这个明信片送到我朋友手里，我朋友说就跟那个取快递没有任何区别，甚至都是那个快递人员直接送到你手上，你快递啊，
就没有在用报箱之类的东西是吗？
就没有取件的这种过程？
没有，就完全没有这个过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情怀喂了狗。
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阿拉斯加玩的时候，它有一个所谓的圣诞老人村或者那样一个圣诞商店，然后那商店里你就可以寄那个有圣诞主题的明信片。当时我们写了好几张，有寄给家人的，寄给朋友的，三伯还会写一张寄给我。煞风景的就是所有人都收到了，只有我没有收到那张明信片。
是丢了是吗？
对
对，
当时有一些明信片还寄回了国，从阿拉斯加寄回国都收到了，然后从阿拉斯加寄回美国给寄丢了。
对，曲曼，我不知道你那个寄明信片是什么年纪发生的事情，初高中大学吗？
大学。
哦，那大学的你跟大学的我可以做朋友。哎，
那必然的。
啊，其实也不是大学，你想阿拉斯加寄明信片只是前两年发生的事情，我现在还在做类似的事情。
但是我其实在深深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像我旅游的时候，我不太愿意说去买很多的礼物，因为我觉得首先考虑到成本来讲， 它也挺贵的。
嗯，
再其次就是我可能我买的这个东西，我只是对于景区来讲，我就是交了一个智商税。
嗯，
就这个东西义乌批发也可以批发很多。
对，现在不是网上有很多地方说吗、
嗯、
就是你到世界各地去收集当时景点上的冰箱贴、
嗯、
然后发现全都是一个地方生产的
义乌制造。
对，你可能可以在淘宝上收集全套。
对，是的。然后我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那如果我送这样的礼物给我的朋友，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心理来说没有什么新意。
嗯，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就去写一点点明信片，所以现在去选择明信片好像是一个就是趋利避害的这么一个选择。嗯，但是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想寄这个明信片、嗯、那可真的是为了情怀呀。
结果情怀都喂了狗了。
对，很文艺的一个女青年嘛。
对，是的。但是有的时候周边的人可能也会不太理解吧，就比如说像你过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就吃一顿饭就可以了，然后我跟别人说啊，我要装饰这个。
就感觉其实是需要找到一个跟你脾气秉性相似的人，他就可以跟你一起胡闹，一起做这些看起来可能没有太多意义的东西。
对，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电台要叫胡闹 Radio 的原因。
嗯，我也是突然发现刚才 cue 了你的电台名字。
嗯，找到病根了。那其实说到装饰这一趴的话，美国的这个圣诞节其实全靠装饰来烘托它的氛围。因为其实在美国的时候，你可能商家会给你营造非常浓重的这个气氛，到了这个节日期间，所有的商家所有的办公场所可能都会装饰有圣诞树，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大厅里面贴上红色和绿色这样的搭配圣诞色，然后呢每一个家庭里面他们也会在自己的房子周围啊或者房顶上啊安上一圈灯带，然后在自己前面的房子前面的草坪上放一些比如说圣诞老人啊或者麋鹿啊或者类似的圣诞元素的
小精灵什么的
充气玩偶。对，
我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院子，然后这个院子是任他们支配的那个样子、
嗯、
这个是我觉得最浪漫的一个根源所在。
是是，
如果说我们春节的话装饰自己的屋子，撑死了也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窗户上贴个窗花。
嗯嗯，贴个对联什么的。
贴个对联，对，
其实美国人有住公寓的。对，美国人住公寓他对这个装饰也是非常执着，他住公寓可能没有那么大发挥空间，但他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装饰全部都给你花在刀刃上。
嗯，
美国人住公寓的时候他就会买一棵显眼的圣诞树放在自己的窗口，让别人看到自己至少装饰了这个东西。
嗯，还有一个事情是我来美国之后才知道的，因为像在国内我不知道你们以前会不会买圣诞树来装饰这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但是我不会。
嗯，我只有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买过，但是我来美国以后我发现很多美国家庭是会买一棵真的圣诞树而不是一棵假树。国内我见到的都是那种你可以把那个枝再折起来那种折叠圣诞树一样的那样子的东西就是塑料的那种嘛。然后很多美国家庭他们是会真的到农场去，然后那些树就还种在地里，就选一棵，他们会锯下来那个小圣诞树给你，你可以选不同大小和高度的，然后你就绑在你的车顶上呀，或者你有一个皮卡的话装在你的兜里啊什么的拉回家，然后就从大概感恩节后吧摆到圣诞节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它散发一些那种大自然的香味吗那样的，但是它也每天会掉絮絮，然后等到过完年以后这絮絮掉的差不多了，你就把这棵圣诞树再收拾起来。
那这棵树最后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他们市政上做了一些比较好的配套，他们会有人可以来回收这棵圣诞树再把它重新利用了。
哇，
就基本上做成锯末了。
对对，
就是给它做成锯末，或者它有一些压缩燃料。所以其实美国人其实挺不环保的，但他们这边真的树的，尤其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这个森林资源比较丰富，他们确实不是很在乎这个环保的问题。
嗯，但是我觉得是他们至少有把这棵树收走，所以你不会看到有一堆很凄凉的圣诞树过完年以后就倒在路边那样子的。嗯，他们有一些农场就是会每年专门种圣诞树，就是靠每年圣诞季来销售这个小树苗那样子的，也不会太大
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解决了闲置的问题。 它不像我们买了圣诞树可能会闲置、
嗯、好像收走是不是还要给钱、
啊、那就得考虑一下了。
那其实说到圣诞节这个话题，很多概念都是一些商业营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这个报道，其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圣诞老人这个形象，无论是在电影里出现的还是很多商品宣传里面出现的这个白胡子老头，之前是没有这个形象的。这个形象实际上是在美国将这个节日商业化的过程中，由可口可乐公司把它制造出来的。因为圣诞老人的这个衣服是当时可口可乐的这个一样的红色。
那如果这么看来的话，那这是一场非常非常成功的营销，它成功的把这个节日变成了很多年来一直延续。
对，圣诞老人这个人的人物原型，它是之前一直存在的，是一个从罗马时期就有的一个原型，但是这么具象的把它以这种白胡子然后红衣服红帽子这种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可口可乐公司。
就是商业化的这个宣传，如果它是一个软植入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目前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我能一眼就看出来的硬广的话，我就非常的抗拒。
是，
它可能只要时间够久，你就难以判断他们谁先谁后，然后你就会默默的接受这个软广。
而且甚至是如果我觉得他是一个为我过节而助力的话，我管他是不是真的呢，
就也未尝不可。
对，
因为每年圣诞节在美国的好多商场里还会有跟圣诞老人专门拍照的，就他们会摆好一组背景墙，有雪橇啊，还有会有一个真的人，一个成年男性，通常可能是稍微壮一点的，高高大大的，这个男生就会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穿戴好一套的衣服，通常是一些家长带小朋友去跟圣诞老人拍照。而且我听到的一些版本是讲，比如这个妈妈带小孩去拍照，圣诞老人就会问这个小孩，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然后这个圣诞老人会再悄悄地通过工作人员或者怎么样告诉这个妈妈，你的孩子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圣诞礼物。他们很多美国家长很在乎小孩去跟圣诞老人每年拍这么一张照片的合影。
嗯，感觉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
对，一个精心策划的商业活动。然后我之前看过一个搞笑的，是说有一个小孩就是在哭闹嘛，第一次见圣诞老人就很害怕哭闹，然后就把圣诞老人的胡子帽子什么一把就抓下来了。然后呢，现场的所有家长都瞬间变得非常紧张，都捂住自己孩子的眼睛，就怕小孩发现这个圣诞老人其实是别人扮的。
大家共同的去合力营造一个骗局。
对的，
对。
虽然说呢，感觉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但是近些年在美国生活，我有一个觉得他们做的越来越好的事情是，通常大家圣诞节都会说 Merry Christmas 嘛，但是其实大家宗教信仰自由，我并不信基督教，其实圣诞节对我来讲并不是我的节日，也不是我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年我就是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他们会跟你讲 Happy Holidays 而不是讲 Merry Christmas， 我就觉得好像有被更好的尊重到。
真的，如果以前我制造尴尬瞬间的那个朋友他讲的是 Happy Holiday 的话，可能我也不会很尴尬。我曾经
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庆幸的是，当时制造尴尬点的这个朋友是一位女生。因为圣诞节的那天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她跟我关系很好嘛，然后她非常喜欢我，就是她的那个喜欢吧让我觉得有一些些不太，就是超越了同性朋友的那种情愫。对，
过于喜欢了。
就是他突然在零点的时候跟我说 Merry Christmas， 但是我当时呢因为很吵，然后外面风又很大，我就听成了 Marry Me。
哇，这个真的是，
对，我当时就愣在原地，然后我就在脑子里像过走马灯一样的在过，说他曾经对我做过什么，我是不是错付了之类一系列的在过，我就当时愣在原地了。他可能察觉到了我有一些不太正常，问我说你怎么了，我不过就是祝福了一下而已。我说啊， 是祝福吗？你刚刚我说那你再重说一遍你刚刚说了什么，他说 Merry Christmas 呀，我说哦不好意思无事发生
你说你我差点脱口而出说 Yes I do
对，我说我甚至都已经在脑子里想好我要怎么说 Yes I do 了，真是
害人白激动一场。
对，那如果这个朋友的主角换成一个男生，那可能会诞生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嗯，
那可能那个男生会讲说啊，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哇，这个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
其实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圣诞喜剧电影里很好的一个桥段，然后男女主就此一段误会，然后产生了一些小矛盾，彼此看不上，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浪漫大结局。
最后把 Merry Christmas 换成了 Happy Holiday
然后这个故事就 over 了
那说到这种类似于语言上的口误，我也想到了我小时候有个尴尬的故事，这个是我人生中的最初的那种对圣诞节的记忆一样，是因为当时我感觉在我那个生活的儿时的年代，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圣诞节好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写找一些贺卡呀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心血来潮，全班同学就要想庆祝一下两个蛋，一个呢是圣诞，一个是元旦。然后大家就在元旦那一天想开一个联欢会，就比如说会有一些交换零食啊，或者表演一些小节目这种活动。然后当时呢征得了老师的同意以后，还想在第二天老师来学校的时候给老师一些小惊喜，就是大家放学以后连夜把这个教室装饰的像一个联欢会场地的样子，然后呢买了这个喷彩带的那种东西，然后我呢就是负责给老师喷彩带的那个人。三年级呢，由于对英文和中文理解的都不是很透彻，我对于这个圣诞元旦这两个蛋呢分辨别的没有很清楚，然后由于我很紧张，我又想给老师喷到一个恰到好处，把这个联欢会的这个开场推向一个高潮。我埋伏在教室的门后呢，就等老师踏入这个教室的门。当时跟我在一起的呢还有一个女同学，我俩准备一起就把这个彩带从那个罐子里喷出来。等老师推开门的那一刹那，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圣诞元旦我都没有说出来，我直接说出生日快乐。然后我就感觉老师的脸上一脸的惊讶，我的那个女同学的脸上也是一脸的无奈。对，
哦，你这个真的是，
我曾经也非常尴尬的点在于我朋友结婚，然后他让我去拧那个彩炮，我没有把那个纸撕开，然后人家就已经要进门了，我还没有拧开。
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一些练习，这个好像很难一次拧好这个彩带。
对，是的，所以他很慌张，他那么小的年纪很慌张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对，三年级犯下了一个让自己尴尬的一个场景。
那当时说完生日快乐怎么救的场呢？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说完生日快乐以后，我就对着老师一顿狂喷。老师当时生气愤然离席，回去清理一下自己身上的彩带，然后给我们又重新开联欢会。
老师没有说联欢会取消。
我本来还觉得你们大家准备惊喜给老师，我想说你们老师好幸福啊，然后结果一进门被疯狂的喷，然后还得到了一个生日祝福，
还说了生日快乐。
那其实今年就是圣诞当天，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应该是圣诞的前后或者当天去发布嘛。
对，
但是圣诞当天好像应该是考研人考研上岸的一个节点、
啊、
他们是考研结束，对，
嗯，是他们的考研日，
是的，国内刚刚考研结束，所以我预测可能圣诞会有很多人出来狂欢的原因是因为考试结束、
啊、
对，终于得到了解脱，
就是人生处处是岸，到然后我们永远在水里泡着，天天寻求上岸。所以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我们也可以祝我们的考研人吧都可以心想事成，然后考到自己想去的，
成功上岸。
对，是的，然后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圣诞节当天都可以没有工作、嗯、可以好好的玩。
对，我除了祝你们圣诞快乐还祝你们生日快乐。
我也想说祝大家生日快乐。 好，那感谢大家听我们碎碎念念，
碎碎念念。